那继续做解释这个打破盖句的这个起行文的部分。那接下来的部分是大损修辞的这个次第。然后这个次第我早上大约跟大家说明过了，是前行跟正行的部分。那前行呢是有这个是公家行是不公家行，那接下来这个禅修的次第，那最后呢是观修的这个次第。所以在这个起行文里，这个整个大所应的这个前行到正行圆满所有的次第都是包含在这个起行文里面。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起行的部分呢，是可以透过噶摩巴大士有这个四法，大家知道吗？噶摩巴四法，所以噶摩巴四法里面是这个第一个这个什么离欲跟前进呢，是噶摩巴四法里面来讲它是第一个。首先这个信呢要入法，在这个噶摩巴大士的这个四法里面的第一个是心要入法，信入法的部分。那信入法的部分呢，在这个起行文里面它是把它分成两个阶段，那一个是离欲，那第二个呢是前进。那首先谈离欲，这个离欲是在我们密乘的这些仪轨里面呢是看见的，是离欲这两个字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些佛经里面呢是写这个处理心，这个处理心。那这个处理心或者说可以讲离欲，这个称为是真正修行的一个是个主，所谓的修行的就是我们要独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那显露光景刚把松把心，那这个是藏文的部分，里面有换到那一面吗？ 有吗 ？OK。对，第
page four
了。行路攻击刚把松吧行啊，那行路攻击刚把松吧行，这个行啊 ，log gun 这三个是不同的。那这个行呢，是讲这个欲望。那行是在藏文里面讲所谓的我们的欲望啊，执着、贪着，所以这个叫行。那 log 呢是就是要离开这个欲望，或者 log 是它完全是这个反面的，那要离开，从这个欲望当中要离开，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log。那 gun 是什么呢？是真正我们整个修持，或是要这个gun 不只是一个禅修了，那 gun 包含了整个这个什么前行到整个正行的整个修持，这个包含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gun。那这个我们要修持这个大所应的这些殊胜的法教，我们必要的是什么？那必要的是要离欲，那没有离欲的这个心，我们要去修行这些正法的话，那却不会能够成就如佛法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果位。所以这个离欲呢，是这个是离欲是称为是一个修行的主。那这个行乐是在这个萨迦派的这个修行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是第一个我们要行乐是什么？是对我们今生的这种执着就要放下。那今生的执着，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大，对不对？今生指的是什么？是我们早上眼睛张开到晚上睡觉，对不对？那沉睡到就是早上醒过来，这叫我们的今生。除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外，没有所谓的一个今生。所以我们的在世，对不对？那我们如何要怎么去能够放下。所以如果我们在世放不下的是什么？那放不下的是这个八个世间法，是我们放不下的。八种世间法是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它是好像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影子是一般的，但有了身体就有影子，但有了我，那就一定有八种世间法。所以八种世间法是需要处理的这个主要的项目。所以一个修行人，他八种世间法的这种欲望当中，他要修行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萨迦派的这个离欲的这种这个离欲里面呢，所以他讲到第一个是要放下这个在世的这种执着。那执着八种世间法，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全部一个一个了，如果讲只能讲一个一个一两个的话，可以讲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我们讲这个对吧跟灭吧，是一个是赞美，一个是批评。所以我们人自然而然就喜欢这个赞美，我们没有一个人他喜欢，是他欲求，他希望有人批评他，所以我们 一直都喜欢就赞美。所以一直赞美的这种心态是什么？如果我们很深刻的去思维的话，那一定是我啦。对，一定是我。因为我一产生的时候呢，是我希望的都是好的。对不对？我要远离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八种世间法里面，四个是好的，四个是不好的。四个是我希望的，那四个是我希望能够远离的，所以就变成分别心，对不对？那分别心要怎么去处理？对不对？那分别心一产生了就没有办法处理，它有好跟坏在我们的现前眼前，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个。要找出从八种世间法，很多一般人我们就认为是八种世间法应该是要一一的要去处理，其实不是。八种世间法是的主要的，它的根本是什么？那个根本就是我。所以八种世间法对世间来说是像很重要的、很需要的、不可缺的。那如果是出世间法，在已经走了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上来说，那这个是必须要能够处理的，必须要能够远离的。那在世间法里面，为什么它是需要呢？因为世间法是要相对的要成长。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球科技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发达，甚至我们的这个知识就这么的有丰富，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是一种欲望。所以这个欲望是世间法来讲是，它是让我们就往前一直能够成长，要发展的就主要的一个根本。那但是对于我们内在的这个世界，或是我们修行是讲所谓的内，对不对？如果是对内在的世界来讲，它一直在退步，它一直在应该怎么讲，就是说狭隘，一直在执着，所以变成怎么讲，变成在这个一个修行人他通过世间法来能够要去修行的话，那这是应该怎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对不对？因为我们修行是希望能够减少我们的欲望，减少我们的烦恼，减少我们的执着。因为从烦恼从执着造成我们生生世世的很多不必要的这些障碍跟痛苦。所以我们已经清楚了有这个烦恼跟障碍这个恶业所形成的时候，它就有所谓的不中断的一个轮回的过患，就一直在一个不断的在一直在循环。所以我们想要把它这个反循，那反循的时候呢，那必须要就是世间法需要的这些应该怎么讲态度，我们就在出世间法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所以第一个这个讲这个远那个什么离欲，它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含义是这个地方了。可以用我们自己传承的诸事大德们来做一个参考嘛。我们从德罗巴尊者、那罗巴、玛尔巴、密拉雷巴这个传承祖师大的门呐、啊，是我刚刚早上已经讲过了，说他一生就把它贡献的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他完全把它断除这个八种世间法的关系。对，那如果是我们把它断除八种世间法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是处理性就是在哪里？处理性并不代表说，对不对？人家赞美我，我说啊，你不用赞美，不用赞美，我不喜欢赞美，这不是处理性的。 对不对？那处理心并不代表说，应该怎么讲？就是不代表说我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对，我选择好的，这个不叫处理心。比如说，假设一个，当然是这是一个好的，但是从处理性的角度来看，那不是这么理想。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举例，比如说，假设一个出家好了，当然他一出生不是出家嘛，对不对？他一定有不同的原因，他就变了一个出家师父。那变成一个出家师父的原因应该是很多种，像我们的话，没有选择的。对，应该是从八岁就父母送回那个寺院去的。我真的有出离心来出家吗？我连出离心这两个字应该不认识了，对。但是，有可能是这个藏人的传统。那反正就家里有几个小孩，必须要就要一两个一定要送去那个寺院，就表示什么贡献给这个可能社会的这种心态，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很多种这个出家师父来说，他的这个出家的理由很多，对不对？那理由很多，那如果我们看佛陀也是嘛，对不对？那佛陀他在自己的宫殿里头能够非常的享受，根本不知道有乞丐的存在，有这个疾病的存在，人有老死的存在。这样讲的话，有点佛陀好像没有自私的感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从处理性的这种角度来说，好像佛陀知道，但是他真正没有这个从内心没有把它体会，没有体会。我们也知道嘛，我们现在在佛堂里面正在讲处理心，对不对？但是这个处理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也不是讲一个理论。实际上我们这个南藏部洲啊，这个地球上啊，对不对？这个应该可以这么说了，我们现在一口气的那个讲话的一口气的当下，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在断气了。断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再见嘛，对不对？那就变成多少个人，对不对？家庭就出了问题了，对不对？车祸了，疾病了，对不对？就是种种的事情，对不对？它是每秒当中在发生，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去把它体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自然。其实这不是自然了，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自然？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不自然了，对不对？非常非常的不自然，对不对？很有压力，很有恐惧，对不对？很有伤心。那我们不会告诉自己说啊，这就是自然，生命的自然。如果是一个修行者，可能这么说了，这就是梦中，这就是自然。但是我们这个八种世间法性把它这个抱住的时候，我们这个发生的每秒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是自然，对不对？轮到自己的时候，所以这整个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体会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才有对这个处理性的应该有一个认知的，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我刚刚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要处理心，是不是一个选择？怎么讲？就是说对自己选择一个好的，不是这个意思。那处理心的意思是对轮回的整个过患有彻底的认知，有体会。那时候好像不得不有处理心了，好像那个境界了。那个角色里面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不对？除了处理心以外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不对？我怎么选都是一个好像轮回的过患，对不对？那我只能选择是处理心。所以佛陀也是因为当然是他是展现给我们看，对不对？他就是要出去然后就看见了这些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些现象， 那他开始就好像觉得有这个心里就有一点所谓的出离心。那实际上这个当然让佛陀的这个愿力能够就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法是没有错了。那当然现在的我们这个21世纪啊，实际呢是要成为一个出家师父，我相信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对不对？那这个就不用提了。那接下来就是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这些信众，那我们要学习法教的这个原因也有很多种，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我们原因有哪些，但是已经到了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上面，我们必要的是什么？是必须要能够清楚什么叫出离心，对不对？对出离心的认知是这个闻识上是第一个。那当有了闻识，那就要不断不断的从内心要真的能够要建立这个出离心。如果没有真正能够建立这个出离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出离心呢、是要讲给就是说他人听的，对不对？其实出离心呢是要讲给自己听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有一天我们能够出离心讲给自己听，告诉自己，对不对？整个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外在的整个世界，就是内在的整个我们的心，它的关系是什么？那众生为什么在这个轮回当中能够不断不断的能够受苦？是这是众生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意愿吗？应该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是因为最后呢，我们这个闻识的这个结果，加上闻识的结果，能够加上自己的这种思维或是这种体会当中，真正可以找得到这个出离心的主要的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真的要出离心，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生活外在都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中断要这个外在进步的这个工作，我们绝对不会中断的，对不对？但是最怕是什么？是我们太过度的这个执着，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人呢，是这个741亿个人口，对，都在忙。那忙在什么？就是忙在就这个整个地球，我们要让它怎么能够展现我们希望的，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世界，大家在努力，特别是我们这个西库嘛，这边是每个人呢都非常的努力，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世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是不只是我们人类在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河流旁边，就是有一个水流旁边，有很多的蚂蚁啊，我不能这样子人跟蚂蚁做一个这样子来做举例，不是一个很理想，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知道什么叫一个出离心啊，对不对？这些蚂蚁它在做什么？是有千万数不出来的蚂蚁呢，它在一直重建它的这个城市，对不对？它是搬很多的土啊、材料啊，从东方西方一直搬过来，对不对？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跟我们人的能力是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大固有他们很多了，我们有知识了，我们有生活比较生命比较长了，对不对？但是这些蚂蚁它还是努力当中，它一直努力，可能努力一个礼拜，这个时间可能对人来算有可能是这个几千年，对，有可能，当然我不知道这时间是怎么算的了，对不对？但是从他们的生命的结果来看，应该是差不多有好几代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好几代，可能一个礼拜里面、两个礼拜里面，他们好几代的这个蚂蚁就已经是往生了，就出现了，往生了，出现了，就反正他们一直在建立这个他们的这个城市，都全部建立完了，好像有100高的楼层啊，50高的楼层啊，反正就盖了很多这些他们的城市盖了。啊，他们就藏很多的这些他们吃的食物就藏进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河流，对，就夏天到了，就那个水淹过来，那淹过来呢就全部都不见了，对，我们在人类来讲，我们讲 desire， 对，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在的这些意外样，它就全部消失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对不对？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再去看，对，夏天过了，冬天也过了，对，快要秋那个什么春天的时候，那这些蚂蚁重新开始在那里建立，同样那个地方，对不对？一直建立建立建立到哇，全部都建立完了，那就水一来了，它全部都冲走。所以，我们人类如果想清楚的话，大概有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消失过很多次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建立很多，不会比我们的愚痴了，有可能比我们还聪明，对。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建立的过程里面，生命就这样子流失掉，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后获得了什么，是没有什么一个真正究竟的意义能够获得的。所以这个从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些举例啊，我们不能用就是往外去看这些东西，应该说要往内要去看，对不对？我自己不要把它变成像蚂蚁一般，我不要为自己的生命就是努力为了自己的精神，我应该要努力为了能够就是来世的成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叫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处理心。但是在我们不是反对，对，佛法也不是反对这个外在的这个硬体设备一直在发展，并不代表说这个是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对。那这个需要发展，但是发展的同时呢，是需要有一个什么讲，就是说内心需要有一个很清明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很强壮健康的身体，它需要什么啊？它需要一个很好的有一个精神。如果他的精神理念很好，对不对？那他的身体的健康，他的自私都可以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外在的整个世界，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那现在来讲，我们像我自己来讲也透过这个了，很简单嘛，对不对？就这小小这个很轻的，就是可以容纳很多的，不用带好这个什么一卡车的书了，对，那就可以随便按它就会出现一些我需要的这些讯息，这些都要发展，对不对？但是这些发展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们一个修行者，一个行者来讲，是他就不能就被外在的这些这个硬体设备把它绑住我们的心，对不对？应该是用我们的心来能够把它控制这个外在的这个硬体的这个设备，对，当然这个什么一个成就的丧失呢，他 他难道就是不用吃饭吗？他也要吃饭，他也要睡觉，他也有房子，他要有住的地方，对不对？他要有安全，都要有。但是问题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的心有了这些，才会有所谓的这个这个什么平静嘛？那不是的，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呢、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他还是平静；如果有这些条件，他还是平静。所以，我们一个行者，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出离心呢？是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心呢，是这个外在八种这种世间法的这种性态，把它绑住我们的心。那如果被这样子绑住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什么叫就是内心能够这个进步的空间就没有了。但是为了建立这个出离心，那不只是我们只能停留在这个离念当中，我们要建立从零开始，要建立这个出离心。出离心是需要建立的。那如何要怎么建立？是佛陀在三转法轮里面，他第一转法轮是什么？是告诉我们如何要怎么建立出离心。所以他的整个法教，对不对？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建立这个出离心的整个次第。在建立这个出离心，佛陀的整个第一个这个方法是什么？是方法是，其实我们自然而然对这个习气的关系、烦恼的关系，我们对外境很容易被很容易执着，我们外境很容易被吸引我们的心，对不对？那所以佛陀的第一个法教是什么？是他就讲小乘的法教里面讲，就是外界外的那个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戒律的那个界，是有七种个别解脱界，七种个别解脱界。那这个是佛陀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般是讲那个什么四圣谛嘛，对不对？整个四圣谛，他就把它讲比较实际一点的时候，其实他是讲这个七种个别解脱戒。那这些戒个别解脱有七种个别解脱戒，就是要看从在家到这个出家如何要建立出离心。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讲比较负面一点好了，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称为一个比丘也很骄傲，我是比丘，那你是在家修行人，我应该做的比你高，我应该要吃的比你早，我应该走的比你浅，感觉这其实是。我算的是我是一个比丘，能够维护整个比丘的这个戒，但是我失去了我要维护能够说那个什么静静的能够说这个戒的精神，就已经失去了，对不对？因为我应该要有更有出离心嘛，对不对？那出离心是什么？是我的那个我啊，所以应该要降低了一点点呢、对不对？降低一点点，但是没有，因为是戒多了，对不对？名称特别了，就穿着不一样，就变成这个我呢，就会可能浮现了一点，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整个法教的整个精神，对不对？整个法教的精神不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对不对？就是说八关斋戒好了，很努力的，对不对？但是从这个当中，有的时候那个我呢，是比平常还浮现了多一点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就 整个很精进的能够很认真的这种修持的方式啊，是好像没有真正达到就是那个目标上面。原因什么？是法教的精髓没有把它抓的应该怎么讲精准一点呢？所以各种这个七种解脱戒，就是要处理，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处理性呢、啊，是外在所影响的处理性。我们处理心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面向，那这是第一个呢，是外境影响我们要去处理。如果外境影响的是我们如果没有去把它处理的话，我们直接进入了这个内这个菩萨界，对不对？那内菩萨界它也是一个处理心，密生灭也界也是一个处理心。其实我们从小乘到金刚乘讲的这个外界、内界、密界，都是讲什么？就是讲处理心，对不对？但是这些处理心，它的这个用意或是它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在小乘里面，就这个七种个别解脱戒，它要处理这个外在的执着，要能够要把它要处理。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外在的这个要处理呢？是在这个个别解脱戒里面呢，是那个戒条是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多是怎么原因呢？因为外在影响力的是比较多，外在影响力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戒条，圣的戒条、愚的戒条，就是它的那个从这个一个比丘来讲，就是253条戒，就是有这么多的戒，对不对？那这些戒全部锁住了，那应该是没有生下我能够执着的对象了，对不对？就这些都锁了，那就我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执着的一个对象。但如果有再有执着的时候，那就他就会有这个损失这个戒条。所以为了维护这个戒，自然而然他就会脱离这个外境的影响，自然而然就外境的影响。那自然而然就外境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相对的这个贪嗔痴慢，我们的烦恼就远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这个什么讲外界它是让我们这个烦恼远离，是远离烦恼，就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处理心。所以要修持整个小乘的这个法教，我们今生就可以获得了这个罗汉的这个果位。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烦恼是它可以把它全部断除转换，所以说到了一个这个罗汉的一个境界，它是什么？它是已经断除了所有的烦恼。所以为了断除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第一个要有这个外的这个处理心，要是能够建立这个处理性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一个称为一个佛弟子的时候啊，从皈依开始，那我们就修行的次第里面就有很多的戒条，就一个一个一个要能够守戒，对不对？那就是要能够维护这些，就是维持这些戒条，所以这个会让我们这个烦恼就是升起的这个空间就好像没有了，就这个升起的空气没有，所以没有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整个远离这个烦恼，所以它是一个好像是外墙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守了这个戒，它就是一个外墙。比如假设了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对不对？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穿着，我这样的一个穿着，我要跟你们礼拜五要去这个什么bar 跳舞，不适合嘛？对不对？对，那不适合，不是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方便去，对不对？为什么不方便去？我好像到了那边，好像觉得，这个什么，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如果你们有100个人，可能100个眼光看着我吧， 对，那我说一定是不是那么的有，本来是要去那里是娱乐的，后来就变成是非常的这种啊，好像怎么讲，就是心里可能应该是不自在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界，为什么讲外的原因，外界，所以他会维，他会保护我，他就会保护我。如果是没有了，对，那我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很方便，因为他不会维护，不用维护我啊。所以一是什么？这个是个别劫堕界，他就是像，就是说一直维护我们，就不要让我们能够升起这个烦恼的心。如果单元升起了烦恼的心，就不要让它能够执行，对不对？不会让它能够执行。所以说我刚刚讲的，我想去，但是我不能去，我不方便去，有好几个理由在那边，反正我想的去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呈现出来，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办法呈现出来？因为是有这些这个过程的关系，所以有保护的，保护我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是外的这个界条呢，是它是烦恼，不要让它能够呈现出来，不只是远离了，它就不要让它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所谓讲这个要如何要能够建立对在世不执着的这个出离心，那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佛陀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七种个别解脱戒，那是必要能够我们要把它修持。如果我说我不要修持这个个别这个七种解脱戒以外，我要能够建立一个对今生不执着的这个出离心呢，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佛陀本身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呢，是这个出离心的这个萨迦派里面讲的，这个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对轮回的执着。刚刚前面讲的是对今生或是在世的执着。那第二个是对于轮回的这个执着。我相信对于轮回的这个执着呢，是有一个是可以应该是 99.9% 应该可以决定没有人想要下善道了啦，这是可以决定的，对，所以没有人执着这个下善道的轮回，但是我们还是有执着在上善道的这个娱乐的执着，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执着。所以这个什么今生我受戒修持七种个别解脱戒，那我不希望下世能够下三道，我希望能够下世到天堂去，对不对？能够就我下世能够有怎么讲，就是更庄严，可能更漂亮，可能更有钱，更有名声，更有地位，更有权力，我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地球的王，说有这种的一个希望，而我努力的能够受戒，我努力的能够修持这些七种个别解脱戒的时候，那它就变成怎么样？它就变成对轮回的执着呢？是为了能够处理这个对轮回的执着，对自己成就的执着，就是纯粹是我自己想要成就了，自己想要脱离了，自己想要获得了更好的境界，更好的这个成果。那这样子是一个什么？就是还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执着，对不对？为什么叫轮回的执着呢？因为它究竟不是一个怎么讲究竟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性呢，要透过什么？是透过第二个是什么？是内菩萨戒。所以说，透过内菩萨戒的这个修持，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持，能够要发起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它就自然而然，我们对这个什么讲，就是说，对轮回的这种执着，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成就的这个执着，是会把它降服，能够有办法处理的。第二个内这个 菩萨大，或是说内这个菩萨界，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是是皮这个外界这个个别这个七种解脱界来的，就是更高一些。为什么更高一些呢？因为它不是要处理或是说脱这个断除这个烦恼，它不是一个断除这个烦恼。他不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不是不想去，我就是不要，为了不要去，我可能要包装另外一种身份，我才不去，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这个呢是都是他完全这个环境不会被环境限制的，对不对？那不会被环境限制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殊胜的这个法教或是这个帮法呢，是这个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我们从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对所有有情众生，第一个是有所谓的平等的心。那从有平等的心，那就开始就有慈悲喜舍就出现。所以当有慈悲喜舍这些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贪着，我们主要的助力心，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我嘛，因为处理在我，从小乘到大乘，大乘到金刚乘，都真正在处理什么呢？就是处理这个我了，对不对？那在大乘的这个修持法门里面，他那个我呢，是如果他不用特别去处理，也特别不用去把它保护它，不要让它能够出状况，对不对？但是让他能够自由，对不对？让他能够把它开放，对不对？那这个我呢，让他把它能够开放，是开放什么？就是要透过这个菩提心，透过这个大乘的这个这个修持的这些法门，就是次第的这些法门来，就慢慢慢慢这个我呢，就把它分开，把它打开。一打开的时候，那个我它就会把它转换掉。那个窝呢就把它转换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法门，是它是叫什么，是转换的，或是说可以讲对治的，转换跟对治。所以在我们这个修持整个菩提心以及菩萨道的时候呢，也需要处理。那处理什么呢？是处理就是自我利我的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受菩萨戒是为了自己，就是那就不要堕落这个下三道，那就是自己临终的时候希望能够往生到净土，比如说等等啦，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举例。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受各种的戒，好像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对不对？那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来，能够这个什么，就是说受这个戒呢，是好像有一点投资跟这种报酬率的感觉，对不对？对不对？那投资跟这种报酬率的这种感觉啊，是会让我们失去，对不对？我要这个投资的这个精神，对。所以我们要受这个菩萨戒。很殊胜，很殊胜，非常非常的殊胜。说了一次的菩萨戒，哇，你还没有证悟成佛为止呢，对不对？你睡觉，你行动，你吃饭，不管你在做什么作息，那个你的三业呢一直在成长，当然是菩提心的功德是这么殊胜的，对不对？你只能一次说这个菩萨戒，那你睡觉也不是白睡，还会有成长更多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原因是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功德。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当然会受这个菩萨戒是没错。但是我们在真正在这个修持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都这个什么就一直在想到自己的，一直想到自己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就变成失去了这个受菩萨戒 跟发起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个精神。所以是第三个的时候他就讲还需要处理一次，那是什么？不要立自己的心。对，当然是第二个是不要为了轮回执着，你必须要能够修持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大乘的这个法教，对对，轮回一直执着的话，但是已经在修持这个行菩萨道或是修持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为什么修持菩提心的时候还需要处理心呢？所以那个处理是自我的这个利，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是必须要能够要处理的。这个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是什么？是执着，执着需要处理，对不对？那是这个是在直接这个灭尘的法教有关系的，对不对？第二个是刚刚前面讲的是那个大乘的法教，那接下来是那个灭尘的法教。那执着，对不对？那需要如何要怎么处理？因为从小乘的法教处理这个执着，大乘的法教也在处理这个执着，就是转换这个执着，对治这个执着，对不对？那最后呢，那连这个执着都需要处理的话，那怎么处理？那这个执着跟前面小乘里面讲的执着、大乘里面讲的执着、金刚乘里面讲的执着是有不同的这个什么叫境界，应该是不同的这个执着的成分。那金刚乘里面这样的一个执着是什么？它已经是一个行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一个行者，但是它对这个怎么讲这个什么讲三根本，比如说我们修持大那个金刚乘的一个修持里面来讲，它是主要的修持就是三根本。那对三根本呢是有相对的执着。什么叫相对的执着？是观世音菩萨是应该是比如说我是西藏人啊，对不对？我认为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我们西藏所供奉的那个才是观世音菩萨，对不对？那我是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我说我们中国人所供奉的那个才叫观世音菩萨，对不对？那就是如果我是现在是已经佛法传到西方去了，那我是西方人的话，那我就有画了一个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西方人长得有点像，对不对？那我说啊，我们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指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认知呢，是它是一个外向的。所以对外向的一个执着，这个叫无，就是这个叫就是不清净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见地，就是不正确的一个见地。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对不对？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手印的一个行者好了，我是非常非常很认真很精进的能够修持，对不对？那我今天去朝圣，我今天去朝圣印度，没有问题，因为佛陀的像是像印度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可以有同样的虔诚同样的恭敬。那我就慢慢的就这个朝圣到中国去了。那中国的佛像就好像不是我想象的这差有点差距，对不对？就比较个子比较瘦矮一点点，然后就脸比较胖一点点，对不对？比较可爱型的，对不对？那就是我对我来讲是我对佛的这种虔诚啊，这种恭敬性啊，是我从印度这个拜佛的这个虔诚，跟在中国我在这个什么朝圣的时候所拜佛的这个虔诚，我相信好像有点差别了，对不对？就稍微这里就有一点点折扣，对不对？比较少了一点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形象会让我能够怎么讲？就是改变我的这个前程。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我们对外境的有的时候这个执着，所以他是算的是很认真修持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对外境的这个外向明智，对他的整个境界上有一个执着的时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什么不清净的一个见地。所以最后我们真的要不要能够了悟，有没有办法能够了达 这个自信本质是要看我们的见地是有多么的高，也有多么的广，也有多么的深，有多么的正确。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见地是不正确的时候呢，已经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就有很多这些障碍就会浮现的。那这些见地的障碍在我们这个基础修行的时候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对的，完全没有问题，它不会产生什么障碍，对。但是到了这个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在这个内证的一个修持的时候，那就是最后呢，这个见地会，见地是应该是排在最重要。所以对我们初学者来讲，我刚刚已经有讲了，但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讲是我们要有一种执着是必须要断除的，那另外一个执着是必须要能够锁住的，我们还是需要执着，对。所以一个执着是什么呢？是小乘的时候一个执着是什么？我不可以去，我不可以吃，我不可以喝，那就是执着嘛，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我一个人不可以，应该会执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还是要坚持下去嘛，对不对？这是坚持下去，这是一个好的执着，对不对？那就是不好的执着是什么？是就是违法的，就是说应该是不能叫违法，就是说这个对我的这个修行这个次第有影响的，那我必须要能够就是坚持，我就是不做了，或是我一个是必须要做了，对不对？那我们执着并不，初学者来讲，我们这个执着呢，是一个是必要的，一个是不必要的，对不对？那必要是什么？我说，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佛像好了，我们要建立最好的、黄金的、钻石的、最贵的、最好的，那就是执着，必须要，这个执着是好的，必须要这么做。对不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什么不好的一个执着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对整个世间法的这种执着，对不对？那就是必须要降低，对不对？就是一个一个要降低，所以就变成像一个比丘一样，对不对？只能不可以有就是第三个袈裟，就只能可以有代替两个而已啊，一个就是要洗或是干嘛，就是能够代替的一个而已。就是我们现在像我自己来讲不止一个了，对不对？去每个地方就放一个了，因为操纵要费用嘛，所以就干脆就这个衣服就看到什么，就是说比较熟悉的东西呢，就放在那里啊，一个行李箱那里一个行李箱，对不对？那这个对我来讲是应该是已经没有执着，我应该要更执着一点，对不对？更执着一点就是我只能两个而已，不能有第三个，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初学者来讲，该要执着的，就是必须要执着，对不对？那执着是什么？做一个功课来看，我早上一定要修两个小时，好像大部分的这个各位呢是跟着太师登布切学习这个大顺法教嘛，对不对？那就两个小时要做功课，我就是必须要做。不管是我车上要做，或是火车上要做，或是要我飞机上要做，或是要家里要做，我必须要做，对不对？那这个什么，这是要执着，这也是需要，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世间法的执着应该有强烈了一点点。如果这个执着稍微有强烈一点的话，对世间法的执着稍微弱了一点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必须要有，但是到达这个金刚乘的最无上的一些密法这些修持的时候呢，是这个执着好的不好的两个都是执着。对，为什么两个都是执着呢？是我们的手，对不对？就把它这个铁链把它绑住，跟这个24K 进的这个精力绑的绑住是没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因为问题是手被绑了，对，精力绑的没有比较高级，这个什么这个铁链绑的没有比较什么普通，对不对？反正就问题是手是不能动的，对不对？所以说一样的，是我们的心呢，是好的执着也被绑，不好的执着也被绑。所以对整个高的一个境界来说， 我们应该历史上也看不到了。在弥勒日巴尊者啊，在山洞里头在修行的时候啊，我没有，好像我没有看过是他在这个山洞里有供奉所谓的坛城，对，他没有什么坛城，连他的衣服都非常缺，那不可能他有一个坛城在那边。但是弥勒日巴没有这个坛城，并不代表说他不供奉这些诸佛菩萨的像，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境界跟诸佛菩萨、上根本就是马把大意思如金刚总持一般的，就是无时无刻都是合一的，就是在建立在他的心里。所以说，如果是我们到的那个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就不要这些仪式了，这些仪式是多余的，这些仪式是就变成阻碍的，对不对？为什么阻碍呢？为了一个说法，我们要透过很多仪式，要做多玛啊，要建立坛城啊，就是很多。其实这些准备的这些这些什么修法的这些仪式要准备的，是比修法来的还长，对不对？准备好几天，修法一天，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好像好几天是好像在浪费的感觉。但是在我们一般的初学来说，是这些是必要的。为什么呢？是我们在建立整个坛城的时候，它就同时是完全要按照它的整个程序，上师们所教导的这个程序来能够进行的时候，那同时也会慢慢慢慢的能够建立这个处理性。其实处理性是每时刻每一个法门在你进行的当下，就是在能够处理性，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可以思维，是不是有在处理性，一定有在处理性。为什么又会有出力性呢？是我们建立一个坛城，我们布置一个坛城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执着在那边，对不对？很多的执着在那边，所以这些每一个执着，我们强迫的就是把它，应该怎么讲，就把它破除，对不对？可能时间上，可能是金钱上，可能这个体力上，很多都不足，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坚持下去。对不对？坚持下去，所以坚持下去的意思是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其实慢慢的在培养我们这个处理心，所以慢慢的培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用什么方式来能够会有一个处理心，有学什么会有处理心，听什么就会有处理心嘛？其实听跟学是有处理心的概念，但是不会有处理心。但是处理心它是必须要进行，它必须要走。对的，一个小沙弥他进了一个那个什么寺院的时候，他从这个什么拿这个茶壶开始啊，对不对？其实他在处理心，他在培养这个处理心，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啊，他就是一个培养这个处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种看他嘛。对不对？看他啊，为什么这么年轻、这么小的沙弥，就是拿这些茶壶，好危险，对不对？那这个是茶壶里面的茶呢，是很烫的，对不对？那就是连袜子都没有穿，对不对？那就衣服都没有穿，很浓厚一点呢、啊，对不对？但是脚底都全部都裂开了，对不对？那还要这个什么提这个水跟这些茶，还要就供要供这个大殿的这些僧众的这些修持们。其实进了这个佛法里面的时候，它的原则是什么？我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是要培养你的处理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这个是看不下去的。我自己也看不下去，各位应该也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去印度或是尼泊尔的这些寺院的时候，看到这些小沙弥啊，冬天好冷啊，衣服穿的很少啊，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什么脚底全部都裂开啦，好像有点流血啦，对不对？就觉得很疼啊。对不对？很疼就啊，这个寺院怎么不好处理，好好的照顾这些小朋友啊，怎样怎样，就会有很多想法，对不对？但是其实一个这个一个怎么讲修行的整个道路上来说，对不对？那他就是必要这么做的，对不对？并不是除化他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祖师大德们，他们都是这样子才成就的， 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现在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要进了这个寺院，能够要当做这个出家的，好像是应该没有强烈的处理心，我相信啊，对不对？没有强烈的处理心，所以我们很难去能够克服这些寺院的规定跟寺院的这些什么讲这些不足的这些生活品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接受，对不对？因为这些我们个人自己的这个处理性不够，对不对？不管怎么讲，他就一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同样一个方式，对不对？不管是这个是一个传世佛佛也好，或是一般的普通家庭的小孩子送到寺院也好，甚至一个外国人也好，对不对？在一个进来那个寺院的话，他应该有同样的方式，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是不允许这么做了，对不对？但是都要能够设为怎么讲？就是说世间法的方式要来处理，所以我相信成就的人会应该越来越少，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东西？要舒服，躺在那里，能够就要听闻佛法，对不对？能够就躺在那里念经，对不对？那就一面上网，一面做功课，那是比较困难嘛，对不对？这比较困难，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是不准、不可以，是我们完全听进去，我就不准、不可以，我就按照上师的整个指示、佛陀的指示，我要这么做，那就处理性就是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不要去找这个处理心要如何要能够升起，所以整个佛法它是一个很奇妙，也是非常的很深奥。是什么？讲到处理心的时候，这个三藏整个法教，对不对？他就把它怎么讲？就讲到这个三学里面，对不对？那三藏的话，应该知道嘛，对不对？三藏，那个净、律、论，对。那三学的话，那个戒，不是戒定慧，对，三章。所以，但是整个三学跟整个三藏的整个法教，它是讲到处理性的时候，整个法教它就移过来能够讲处理性。那整个这个三藏的法教跟三学的整个法教，是讲到前进性的时候，那整个法教移过来就讲前进性。那讲到禅修的时候，就整个移过来就讲禅修。所以其实这个佛陀说传的时候，这个三藏，对不对？整个三藏将这个传下来的整个三藏呢，它是通过这个三学的方式来能够要修持的。为什么讲三学？对不对？那就是这个律的是要通过这个戒的方式来修持。那这个怎么讲？静的是要透过这个禅的这个什么静修的方式来能够修持，那这个论呢是要透过慧的方式来能够要修持，所以这个三藏跟整个三学，它就把它结合在一起来能够要修持。那这个修持的时候，那它可以怎么讲？就是说，应该怎么讲？他不会把它，应该怎么讲？没有办法把它分裂，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对不对？那我说我纯粹要修戒，那难道这个定跟慧没有吗？不可能的。当有了戒，就有定有慧；当有了这个定，一定有戒，一定有慧。当已经有了慧，那这个戒跟定，它一定是有的。所以这个戒定慧，这个是要透过三藏的法门来能够修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很多人，在台湾呢，我常常听到，某一个寺院，某一个组这个什么组织啊，我们足修这个什么戒，那我觉得没有办法足修戒啊，对不对？因为戒一定会包含了这个定跟慧啊。 对不对？那你没有定根慧，你的戒是这一个规定，或是一个法律规定的，或是说你的一个所谓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什么叫风俗，或者说风俗习惯，对不对？那这样子方式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要三藏法教能够要修持的时候，那戒定慧它必须要在一起，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样讲会不会奇怪啊？这个电脑一样啊，对不对？对不对？硬体啊，软体啊，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驱动程式啊等等这些，对不对？都必须要看班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单独一个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说它必须要在一起，但是它必须要在一起，但是它必须有前后，对不对？都必须有前后。那这个前后是按照整个三藏的这个法教来能够做一个前后。这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是像我们这个白教的一个传承呢，它的祖师啊，祖师大德门呢、啊，是从这个瑜伽师开始的，对不对？是德罗巴也是瑜伽师，纳罗巴也是瑜伽师，马尔巴也是瑜伽师，米勒雷巴也是瑜伽师。但是从甘波巴才开始有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戒，对不对？那这个戒是讲的什么？就讲的这个外界，对不对？但是对整个这个祖师大的门马巴米拉德巴这个迪罗纳罗巴他们来讲，他们是那他没有透过这个戒的这个法门吗？不是，他们是已经证了这个慧定，已经在那边戒已经不用处理的了，应该是这么讲了，对不对？戒已经不会出状况就对了了，对不对？他百分之百就可以，就是说他不会这个不需要这些戒条来能够维护，对不对？所以他已经证得了这个什么高的一个什么无上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已经获得了这个什么智慧，那就这个定跟这个戒呢，他已经是在那边，对不对？但是在我们一般的一个初学者来讲，他是要从这个什么，就是说戒定慧要往上跑，对不对？当然是那罗巴尊者、德罗巴尊者，他们也是往上跑的，对不对？但是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祖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往上跑的那个样子，他已经到达了这个最上面的。对的，一个瑜伽的一个，就是一个什么讲，就是一个展现。对，所以这个刚刚我讲这边讲的原因是这个地方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提醒文里面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那个离欲即为修行足。那这个部分是就是大概是这个这个离开欲望，所谓的这个出离心，离欲，就是大概简略的就这样子说。那接下来就这个颂文就把它念下去了。正的对他去别人恭敬了，内故行法灭法清净落，为神漏功了恰现灭法当，正的对他去别人恭敬了，内故行法灭法清净落。那这个是接下来的这个三行。接下来的这个上啊是已经是包含在第一个里面了，对不对？第一个里面，但是在提醒的时候就是要实在一点啦，提醒的时候要实在一点，对不对？为什么提醒的时候我不能想请你加持让我处理心，这不过的，对不对？但是我要处理什么样的心，我第一个要处理什么，第二个处理什么，第三个处理什么，我不管了，全部一下就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说他这边就第二就开始就想，就是啊，这个什么余柱什么银饰财宝，这无限念，那我们真的就是真正的执着的是什么？是真的是银饰啦，对不对？那这个财宝啦，那就是这些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贪着。那这个上面就有写一个藏文的字恰仙，就两个字了，恰仙。那就是恰是什么呢？是不属于你自己的，那我们就有贪着，对不对？那仙是什么？那已经是我的， 那我就这个什么非常强硬的能够把它执着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是恰跟显，其实这个藏文里面是它是有这个字面的意思，对不对？恰是不属于我的，我们可以有各种的那个什么欲望，我希望这个地球是我的，应该怎么讲，属于我的，我也可以有这个欲望，对不对？但是我的显巴是什么，对不对？显巴是真正的这个什么显巴是那我的家，我现有的，我的车子，我的念珠，对不对？我的手机，那这都是我的，对不对？那我的东西呢，是有比较不容易能够把它放下，对不对？那不属于我的这个欲望呢，我可以比较容易放得下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可以讲啊，就这个什么应该什么这叫什么？比较满足一点，对不对？可以叫满足一点，但是满足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恰性里面来讲，就是那个显巴，我就是有这些，所以我们有的上面所谓的执着的是这个是这个什么，就是说银饰啦，这个什么财宝这些无限念，那这边就讲的是这个东西了。对，那接下来是这个断立执事贪玩自行者嘛，自行者，那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个晋升的这些名利这些财物啊，都能够从内心把它断除这样的一个执着。那这样的一个执着，把它真正才会称为是一个修行者，才会真正称为是一个修行者。所以呢，请加持让我能够从内心把这个今生所有的这些财物、名义、地位这些权利呢，是把它彻底把它处理，把它就是离开这种欲望，请加持的意思。那涅故行半灭把经济落那个无着这个名誉力量那个及加持，那这是刚刚前面讲的。其实在这个地方，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集请，大概是上个三种方式来集请。那第一个方式是什么，是已经是称为一个修行人，已经有了出离心，已经是一个修行者，但是这个过去的这些可以讲是业力，可以讲是一种精神的障碍。对，那修行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外在的障碍，或是说这个我们自己身体条件的障碍，就障碍很多。那障碍这些先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出离心呢，就把它突破了。我们的信心或是我们的修行的这种想要修行的这个信呢，是会退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们没有其他很多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是要清楚我现在在退步。因为退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现况，有很多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退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障碍呢，是能够就是请加持我，让我能够转向对这个修行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助力。那就是这个在今生自己修行的整个这个道路上，那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做生意啦，我们还是有工作啦，我们还是有赚钱啦，我们还是有读书啦，就是有很多是很幸福的，可能是很运气好的，就是每什么事情都非常发展的好，就是说如自己希望一般能够有办法呈现。那这个时候呢，是也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退步的。对，那个退步是什么？是好像觉得忙着我要做一些很多，我因为成功了就要有成功的忙碌了，对不对？那就这种忙碌当中呢，是我可能会这些出离心修行的这些信呢，是可能会退步。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很多人说啊，我已经退步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要什么时候开始要修什么法比较好？那即使没有什么必要，那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要祈请， 对不对？那提醒所有主事大的门，我要知道我这个是我的缺点，那我这样的一个缺点当中能够赶快能够就是跳出，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帮谁来能够要提醒。那第三个是好像是我常常告诉自己的，对不对？但是这什么呢，是我在就是像台湾好了，我们心中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啊，您非常的应该怎么讲，伟大，对，那为了度化众生，就是不去山洞修行，留在我们这边，然后说跟着我们一起能够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对不对？那这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好像把它正面的去看，对不对？那还是希望这样子维持下去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对我们一个行者来说啊，对不对？其实有很多这些诱惑的时候啊，对不对？对，名声高啦，使用变大啦，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什么活动变多啦，对不对？其实是在退步啊，就是在退步当中。为什么退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啊，对不对？如果这个是才进步的话，那我们主事大的门是不是很愚痴呢？对，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一直远离这个人这个聚集的地方，对不对？他们一直远离这个很嘈杂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去山洞，对不对？那看到的都是野生的动物，对不对？那就是这些山林，听到的这个小那个鸟的声音，那就是也没有人的潮流，也没有这些什么应酬，对不对？也没有活动，对不对？这是在山洞里面真的静修，其实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对不对？但是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我也很想，非常非常非常想，对不对？什么时候在想呢？是看上师们的专辑的时候最想，但是这个专辑把它把它什么讲收回了，对不对？好像我那个信也不收回去了，对不对？好像不在那里，还是在看，哎，就查一查我的这个什么这个行程呢？啊，说要去那里，哎呀，去那里要见这个人，见那个人，要去这边吃印度菜，那边吃中国菜，那边吃泰国菜，好像就很多选择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在退步，是非常非常一直在退步。对不对？其实这个是第三个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要放下。其实放下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相信我自己，我放不下，我才会继续怎么做，对不对？如果我放不下的话，我应该可以做更有意义的，对不对？就是如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主事大德们一般，真的精神能够解脱，对不对？能够度化这个来世的所有这些如母有情众生。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被这个种子的主事大德们被度化了，我们被他们的加持，我们真的是有灵所到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没有发展呐，对不对？他们当初是发展内在的这种境界，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常常就告诉我自己啊，这些事情是，就是你讲是我很伟大或很厉害，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对不对？我不是。对不对？我选择是不得已的了，对不对？如果我有真的有好选择，我应该会选择更好的，我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忙碌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忙碌的生活我必须要选，因为我还没有那个勇气，或者说还没有那个福报，可以选择要去山洞的这条路了，对不对？所以是真的要走那条路，是你本身都是。应该要装好一点东西了，对不对？装好一点东西不是自视旁边的，应该要有这个是很坚定的主题心，要有很坚定的这种前进心，还有能够发更大的这种慈悲心，才能够可以往最有挑战的路要走。所以我就不敢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就还是维持下去，还在我的那个什么日记，那个我的那个 calendar 里面呢，还是继续在计划当中了，对不对？我还没有，明年还没有到了，我现在已经在做计划，明年该做什么， 对不对？甚至有一些是去哪里吃什么都好像快要写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事情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呢？是因为第三个骑行的时候，我也是在骑行，我希望能够赶快跳脱，对不对？但是当然要看自己的福报了，对不对？那就是要看自己骑行的程度是什么。如果骑行的程度是真的有很深，很怎么讲无造作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会获得了这些传承的祖师大德们的加持啊。我这只是一个跟你们分享而已。
it's a good one to share.
舒服啊。
It's a good one to share. So I'll share it with.
但是并不代表说，除了我以外啊，其他的上师们呐、啊，我相信他们真的应该再留下来，能够度化众生的。我相信，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是这个佛陀有讲嘛，对不对？那要了解自己，不用神通，对不对？对不对？最大的神通就是自己，可以了解自己。万人、千人，对不对？一亿的这个地球的这个什么，71亿个人口，绝对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我最清楚我在想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用神通。对不对？但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就是为什么刚刚前面讲的这些，是因为是只是个人的一种体会而已。但是并不是说那就有许多的上师，他们正在佛行事业发展，做得非常非常的殊胜，很完美，很有利益，能够传承，能够这样子延续，能够要把它传到整个世界各地啊，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对不对？随喜的一个点啊，对不对？但是自己的部分，那同样的事情可能对各位可能会产生的。对不对？可能，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会产生呢？你在修行的这个修行的整个经历就慢慢的这个提高的时候，对不对？那我去闭关啦、啊，我就有个，当然是你们是在家居士，然后去闭关啦、啊，好像有师父给你们一个名字啦。好像是什么某个喇嘛啦，对不对？那就有一个比一般做的高了一些啦，对不对？那就有一个 title 上面啦，那就开始就有一个信徒啊，两个信徒啊，五个信徒啊，就跟着我做的是有100个信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前面真正在实修的时候可能在进步啦，对不对？那后面真正在这个行动的时候啊，就是能够事业发展的时候，那可能在退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思维，哎，这个是算是进步还是退步啊？对我来讲可能是退步，对不对？但是退步的过程里面，我还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随喜的一个点是我。不管怎么说啦，对不对？我可能为我自己的这个亲爱的上师啊，就是能够做一点事情。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晚上睡的时候啊，就好像有一个理由我可以睡得好，对不对？对，不然的话我没有理由可以睡得好啊。对，那今天我们就。 Okay, see you tomorrow.